要来查便雅悯支派里面另外一个重要的人啊，那就是约拿单。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读过约拿单的故事啊？我也相信大部分弟兄姊妹都对约拿单的经历很熟悉啊。我想我们先读一处圣经好了啊，我们圣经有很多处啊，来先读一处，先读历代志上第八章。历代志在撒母耳记、列王记的后面啊，历代志上第八章。第八章我们读33节跟34节。这是讲到约拿单的身体，约拿单的他的来历啊，他是扫罗的儿子。我们一起来读啊，34、33、34，都看到了啊。尼尔生基士，基士生扫罗，扫罗生约拿单、麦基舒雅、亚比拿大、伊斯巴利。约拿单的儿子是米利巴利，米利巴利生米迦。这两处圣经呢，主要的就讲到约拿单是谁。约拿单是历史，就是以色列第一个王扫罗的儿子啊。上一次我们前面两次都讲扫罗嘛啊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讲扫罗的儿子约拿单。那么约拿单呢，一共有四个儿子啊。他这里讲的啊，扫罗有四个儿子，扫罗四个儿子叫什么名字啊？
约拿单、
麦基舒亚、亚比拿大、伊斯伯利啊。那么如果你在第三十四节呢，约拿单的儿子呢是米利巴利啊。约拿单就是扫罗有四个儿子啊。四个儿子呢，两个比较有名啊，一个约拿单，第二个麦基舒亚呢不大出名，圣经里没有讲到多少他的事情。亚比拿大讲他的事情很少，还有一个呢，这小子叫伊斯巴利。伊斯巴利呢，我们下一次讲啊。伊斯巴利叫伊斯伯瑟。然后约拿单一个儿子啊，约拿单的儿子是谁呢？叫米利波利。这米利波利呢？在撒母耳记下呢，就把他讲叫做米非波设啊。在下一个礼拜五呢，我们会讲伊斯巴利跟米非波设两个人啊，一个是扫罗的弟小的儿子，一个是呢约拿单的儿子。那今天呢不讲他们两个啊，今天我们讲约拿单。好，等一下我们再读其他的圣经啊。我们现在讲这个约拿单这个人。约拿单是扫罗四个儿子当中最大的一个啊，所以一面来说的话呢，约拿单是扫罗的儿子，但是约拿单跟扫罗啊就不一样了。扫罗是一个啊，我们大家记得上一次我们所讲嘛，扫罗是以色列呢凭着他们自己的喜欢所拣选出来的一个王啊。那么这个王呢，扫罗这个王呢，都是靠着自己天然的本事，靠着自己的才能，靠着自己的能力，靠着自己的才干呢，来做王的，来统治以色列的。这扫罗的一生呢是很失败的，所以后来呢，神就把扫罗就废弃了。神废弃扫罗之后呢，神就拣选大卫做王了。啊，所以把扫罗废弃，就大卫做王。但是约拿单这个扫罗这个儿子啊，这个约拿单呢，跟他父亲不一样。扫罗啊，自从知道耶和华神告大卫要做以色列王，并且大卫各方面表现呢都非常的美好，大卫是那样一个靠依靠神的人， 大卫是那一个忠心于神的人啊，那样一个讨神欢喜的人啊。那么扫罗所以啊，大卫因为太出色了，所以扫罗千方百计啊要杀害大卫。那约拿单就不同，约拿单虽然是大要扫罗的儿子，但是呢，他处处都跟大卫站在一起。尤其当他知道他的父亲扫罗要杀死大卫的时候，这个约拿单呢，就千方百计的保护大卫，安慰大卫，站在大卫这边。他没有想到他自己是扫罗的儿子，那将来王位给大卫的机会怎么样？他知道，所以约拿单是一个认识神心意的人，知道神的心告大卫做王了之后啊，他就站在大卫这边，保护大卫，不让大卫受到伤害啊。所以是这么样一个约拿单呢，可以在今天基督徒说起来的话呢，就是一个爱主的人啊，一个相当爱主的人。所以约拿单就代表预表我们这一般神的儿女中一般爱主人。你想，我们这个人身上呢有两部分，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里面有两部分，一部分呢像扫罗一样，我们违背神的命令，我们不大喜欢遵循神的旨意，我们做许多事情呢都和神是相对的，神喜欢的我们不喜欢，神要我们做的我们不去做，我们是这样一个本意顶撞神的神的人。但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身上呢也有约拿单的成分在里头，是不是啊？你们想想看，我们基督徒经历什么呢？一面呢，我这个人啊，真是很有心爱主，我真是好好的爱主，我真是盼望好好做，好好的基督徒，好好的侍奉他，好好的为主做见证，好好的能够提神啊，为神传福音啊，等等等等，有来追求主。但另外一方面，又觉得自己这个人呢，这许多事情都是和神未出未别的啊，我们的心思，我一年所想的，都是常常不讨神欢喜的。所以照着我们老亚当的成分呢，本来是不好，要给别人废弃，但是往里面呢还有一部分，一个爱主的心，一个愿意站在主这一边啊。所以约拿单呢有两，这个他的身份呢有两面的特性，一面是扫罗的儿子，另外一方面呢他也站在扫罗这一边，也站在大卫这一边，他来维护大卫，保护大卫啊，他还跟从大卫，他提着大卫。所以这是约拿单他的身份的两方面啊。然后这是第一点啊。那么第二点呢，我们讲到约拿单的英勇啊，约拿单那个英勇的事迹，那是也是相当出色啊。这约拿单呢，他能够真是为主曾经打了非常美好的仗。所以下面呢，我们要来看约拿单的这个怎样的征战啊，怎样和神的仇敌打仗啊。我们再读下去，我们要读撒母耳记上，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，本来十三章十四章都讲到约拿单的事情，但这两章圣经很长啊，所以我们挑着一起来读好了啊。我们先读十三章的第五节，第五节，腓力斯人聚集共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啊，有车三万辆，马兵六千，步兵像海边的沙那样多，就上来在伯亚文东边的密莫安营。以色列百姓见自己危急窘迫，就藏在山洞、丛林、石穴、隐秘处和坑中。有些希伯来人过了约旦河，就逃到加德和基利地。扫罗还是在基甲，那百姓呢，就战战兢兢地跟随他。我们再读第十四章第一节啊。有一日，扫罗的儿子约拿单对拿他兵器的少年人说，我们不如过到那边，到腓力斯人的防营那里去。 但他没有告诉父亲。好，嗯，再读第四节好了。啊，在那里，不是，嗯，第四节是。
约拿丹，
嗯，哎，约拿丹要从一口过到腓力斯防营那里去，这一口两边各有一个山峰，一面剥削，一面西尼，一峰向北与密摩相对，一峰向南与加巴相对。啊，我们再读第六节好了。啊，第六节读下，第六节到十五节好了。约拿丹对那兵器的少年人说，我们不如过到未受割礼的防营那里去，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，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在乎人多人少。这句话很好啊，你们记得约拿丹讲的话，他说什么？他说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啊，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在乎人多人少。好，记住这句话。那兵器的对他说，随你的心意行吧，你可以上去，我必跟随你，与你同心。约拿丹说，我们要过到那些人那里去，是他们看见我们，他们若对我们说，你们站住，等我们到你们那里去，那我们就站住，不让他们那里去。他们若说，你们上到我们这里来，那这话就是我们的证据，我们便上去，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们手里了。二人就是腓力斯的防兵看见，腓力斯人说，希伯来人从所藏的洞穴里出来了。防兵对约拿丹和拿兵器的人说，你们上到这里来，我们有一件事指示你们。约拿丹就对拿兵器的人说，你跟随我上去，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以色列人手里了。啊，约拿丹就爬上去，那兵器的人跟随他。约拿丹杀到腓力斯人，那兵器的人也随着杀他们。约拿丹和拿兵器的人起头所杀的又有20人，在一亩地的半犁沟之内，于是在营中，在田野，在众民内都有战境，防兵和六兵也都战境，地也震动，战境之势甚大。好，我们先读到这里啊。我们来看了，这一次约拿丹给腓力斯人打仗啊，就当时啊，就腓力斯人来攻击以色列人。我们的腓力斯人呢，是以色列四头啊，啊，腓力斯人跟以色列人他们住得很近的，都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，啊，所以腓力斯人呢常常攻击，扰乱这个以色列人，来抢夺以色列人，来压制以色列人，啊，那我们先看看当时以色列人的处境是什么样的，先看看腓力斯人多强大。谁能告诉我们腓力斯人多强大？车3万辆。嗯，好，那我们Frank肯定给我们讲好了。
在那个23章的第五节。嗯，腓力斯人呢聚集要跟以色列征战，他们呢有3万辆车，马腓力斯6000，步兵呢像海边的苏达，就是兵力非常的强大。
好，你再讲一下，今天你讲你的。
好，那面对这样一个情况呢，那以色列人这边呢，那特别是在那个第7节的人说啊，有些希伯来人呢，他们过了约旦河，逃到加德和基列地。扫罗还在西甲，百姓呢就战战兢兢的来跟随他，就是说百姓呢都前面也说了，百姓他们呢因为这样一种情况的话，他们就他们山洞啊，又逃到其他地方啊，就都非常的害怕，
荣耀你可以看见。
而在这样一个情况下，在第4章里面呢，约拿丹 就他带了一个拿兵器的少年人，他的随从，那他们两个人呢，就先是要窥探的，就是到那个菲利斯那个房间里面去。那刚才这一段呢，我们也读过了。那我今天在读这段或者准备这段时，我就特别注意到这个，就是他那个这比如说这边是以色列人哈，那这边呢是非利士人哈，那中间呢有一个隘口，不知道大家知道隘口，隘口就是很窄的一个地方啊，然后两边呢是山峰，那这两个山峰呢，一个是波须啊，一个是就是说面南背北，一个是面北背南，就是说这个波须和这个西尼是两个山峰啊。啊，中间是个隘口，那这两个山峰呢是有意思的。这个剥削的意思就是那个非常的光滑，就是光秃秃的，什么都没有，就没有路径，不能够没有什么可以抓住的。
我们可以用。
然后那个稀泥呢，就是长满荆棘，就是说就是非常多的荆棘啊，你也很难过去，那就只能从那个隘口再过去。所以是非常不容易过去的啊。但是约拿丹呢，在这里面他说了一句很好的，他说我们呢就在第六节啊，十章第六节，我们不如呢过到未受割礼的房营那里去，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，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。就是说耶和华使人得胜呢，常常是把人交在以色列人手中的话，那以色列人一定得胜的啊。所以不在乎人多人少，虽然只有两个人啊，没有问题的。然后那个拿兵器的人呢，也是非常跟他非常熟悉，他说你就随你的心意行，然后呢我就跟随你好了，一起去。好，等他们过去的时候呢，这一段呢约拿丹说这个话呢，就是他讲说如果我们去哈，那些人呢就是说到我们这里来，那我们就那就是说让我们你们站着哈，然后他们过来，就是非利士人过来，那我们就不去。但是呢，如果说非利士人叫我们过去的话呢，那这里有证据，我就证明哈神已经把这些非利士人呢交在了这个以色列人手里了。那其实这个是约拿丹呢，他要一个这个证据啊，或者要一个印证。其实以前在读四世纪的时候，以前我们也讲过基甸啊，基甸也是这样嘛。他当时要征战的时候，就选了300人嘛，然后就说那个然后他就也是要一个证据，就是那个羊毛，是一份干一份湿啊，好，最后一年了。然后他又说，那这份湿这份干，最后也是这样啊。最后就证明呢，神已经把这以色列人，就把这个仇敌米甸人还是米甸人，就交在那个以色列人手里了。所以呢，基甸就大获全胜。那这里呢，约拿丹也是这样啊，他有了这个证据之后呢，他就这么过去，而且过去呢。这个也非常的出乎人的意料，就是说一般他们要去到对方的房营嘛，肯定是哈不要让人看见，但是约拿丹呢就是故意叫他们看见啊，就是让他们看见，然后等他们来找叫他们啊，一叫他就知道了啊，然后他就去了，去了之后果然呢他就是说起头所杀的哈，我们知道就是不止这20人呢，他说起头杀了26人，那最后究竟杀了多少的话，应该是说他说这个一亩地的半犁沟之内啊，其实应该是有人算过，应该是大概1/4公顷，就知道有多少人了，1/4公顷，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地方啊。而且当这个事情而且这还是起头，我们读到后面我们知道，就是说后来的整个就是说这些非利士人他们互相开始残杀了，就是说这个战士呢就是大获全胜啊。所以其实这一段就是说耶拿丹怎么样哈，一步一步的就神这么带领他，然后呢去获得这个这场战争的这个胜利哈。
所以这个就是翻译的不准确的地方。
我们来看约拿丹，他打一个美好的胜仗啊。那么刚才弗兰克给我们交通了啊，我们先看看当时的背景是什么样的情形。刚才我们已经知道了啊， 因为腓尼斯人就以色列仇敌都强大呀，刚才都有多少军队，有多少人呢？多少？
车辆三万，马兵六千，步军像沙一样的多。
啊、哦，哎，马兵，车辆有三万，啊，光是车辆就三万了，马兵六千，步兵那像海边的沙那样多。哦，那么以色列这边呢？他们的光景，以色列人他们的光景怎么样？他们都因为腓尼斯的强大呀。他们就躲躲藏藏啊，都藏在什么地方啊？都藏在山洞里边，那些树林丛林里边啊，还有那个隐蔽边，还有那个坑里边，就藏起来躲在那里的啊。那么在百姓中间还有一个点呢、啊、以色列他们手中有没有兵器啊？一般人都没有兵器的，因为腓尼斯人呢、啊、根本就不让他们有兵器存在。他们如果要什么，要抹锄头啊，要抹泥土啊，要抹那个斧头跟铲子啊，还要腓尼斯人去抹的，所以这个就是敌人挟制以色列人，不让他们有制造武器的可能。就好像我们以前这个日本来挟制我们中国的时候啊，像台湾啊，像东北啊，当日本人来管辖的时候，他根本就不许中国的老百姓呢有这些兵器，谁叫他不给兵器？他根本就不让你有一点点反抗的力量、所以当时呢，腓尼斯人压制这个以色列就是这个样子、那么只有两个人手中有刀枪，两个人是啊，
扫罗
跟约拿丹，他们父子两个人，他们两个比较勇敢，其他人都没有。这个代表什么了？这个图画啊，就常常是代表象征今天啊，在教会中间，在神的儿女中间呢、如果这个教会软弱的话呢，就是这许多神的儿女啊，都被仇敌把兵器都夺走了啊。我们的兵器是什么？我们的兵器是神的话，圣灵的宝剑啊。所以今天一般神的儿女啊，连圣经都不大读的。有些人啊，我碰见过有些人还在教会里面负一点责任的了、他信主几年了，问他读过圣经读过几遍呢？他一遍都没有读过，一遍都没看完。你想象呢、你一个基督徒啊，对于神的话都不认识，没有兵器在手中，那你等到撒旦来攻击你的时候，你怎么对抗？因为你的圣经不熟，撒旦只要一攻击你的话呀，你就毫无反抗的能力了。比方说今天啊，你做了一件不讨神欢喜的事情，那么撒旦来攻击你了，哎，你看看神不要你了，你看因为你做了亏欠神荣耀的事情，说神不要你了，你还陪在聚会中有服侍啊，你还陪讲道啊，你还陪祷告啊，干这个。那么因为我们没有神的话呢，我们就没反抗的，不知道怎么反抗了，这不知道怎么和神和这个仇敌对抗了啊！下次我们有神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找他说，虽然我有罪，但是呢，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，神儿子耶稣基督的血已经洗净我一切的罪，你这个兵器就来了啊！感谢赞美主，我虽软弱，但是主怎么说的？你的罪虽像朱红，我必使你白如羊毛。我们就可以在仇敌说啊，感谢赞美主。虽然我以前呢，地铁就说，我这个人会说谎话，会发脾气，又贪心，骂过人，吵过架，但是现在我信主了，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。你看，你就有兵器啊，可以反抗啊。所以啊，基督徒一定要把主的话呀，好好的记在心中，好好的读了之后啊，哎，你就知道神的心意，你就知道怎么样的对抗仇敌。好啊，这个是背景啊，以色列没有反抗的能力。好，那么就是这样的光景当中呢，我们看约拿丹呢，他怎样来和腓尼斯人征战？哎，他先呢， 啊，第一节十三章第一节呢，约拿单要去攻击腓尼斯人的防营，啊，是吧？那么十三章第三节讲的啊，约拿单攻击加巴腓尼斯人的防营，这就讲到约拿单呢，有个征战的心智。一个愿意站在神那边啊，能够来向仇敌征战，一个勇敢的心智，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啊。我们呢、啊，不容许仇敌来攻击我们，如果仇敌呢，我们要起来征战，所以我们是基督的战士啊，要站在神这边来向他征战。那么第二步呢，约拿单，哎，他先去和那个拿兵器的呢，去窥探腓尼斯人那个防御，要去窥探。啊，这个刚才我们读过了，他去看看啊，他呢去窥探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，要我们中国人一句话呢，知己知彼啊，百战百胜。所以你假设在仇敌一起的情况不了解的话呀，你就不知道怎么打了，是不是？那你知道敌军的情形，不瞒他是什么样的情形呢？你就知道怎么样去攻打啊，所以这也很要紧。所以我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的儿女了，我们也要有神给我们智慧啊，要去知道撒旦的诡计啊。或者我们可以读读啊，哥林多后书第十章，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十章，第十章的第四节跟第五节，第四章第十章第四节第五节，谁翻到了？杨姊妹，你翻到了啊？杨姊妹，你读给我们听。
征战的兵器，本人的书写切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，可以攻破坚固的人面，将各样的计，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，在攻破，并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，使他到圣徒身
边。哎，好，哎。这里讲到啊，我们基督徒要征战呢、啊我们的兵器呢不是说虚气的，那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啊，可以攻破仇敌坚固的营垒，那么将各样的计谋、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啊一概攻破，又将人所有的心意都夺回，使他呢完全顺服基督啊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要知道仇敌的计谋，要认识撒旦的诡计，因为撒旦有很多的诡计啊，我们要好好去靠着主的智慧啊，要去窥探啊啊，好啊，这个是很要紧的啊，就是在神面前呢，要有这么一个在好好的警醒祷告，接着祷告警醒，把这个仇敌坚固的营垒把它攻破啊，然后第三点呢，约拿单的信心啊，约拿单呢。刚才我们特别强调第十四章的第四节第五节啊，不是第几节，第七节第六节啊，第六节刚才我们读过是吧啊，要拿胆对拿兵器的少年人说，我们不如过到非利士隔离的人的防营那里去，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，因为耶和华是人得胜，不在乎人多人少。这个是约拿单的信心啊，所以说约拿单呢是个认识神的人啊。我们征战呢不是靠人多人少，是的，如果比较人数起来，那我们不是腓尼斯人对手，腓尼斯人那个光是战车就三万辆，那我们这边连兵器都没有，那我们哪里是他们对手的？但是神叫我们征战了，我们是属灵打仗上，不是靠人多人少，乃是靠在神面前神做我们的能力。你们记不记得大卫是怎么战胜哥利亚的？ 那个时候大卫当时啊，那个面对那个哥利亚哦，那个非利士哥利亚呀，那哥利亚长得很强大哦，身高六肘零一虎口哦，那这个他的枪杆呢，像织布的机杼一样的粗，光是枪头就中六百十颗了，所以扫罗跟以色列一见，他们都吓得不敢往前去啊。然后大卫呢，他这个非利士人怎么敢骂我们的神啊？他就大卫就去要跟哥利亚打仗，哥利亚讥笑他：“你个小孩子还拿着一个打狗棍？”他说：“我又不是狗，你怎么拿个棍子来打我？”大卫怎么说？还记得不记得？你来跟我们征战是靠刀靠枪，靠你自己手的兵器；我来跟你征战是靠什么？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。所以大卫啊，就借着依靠神，神与他同在，所以他一块弹弓一打，一下子那个时候打到哥利亚的脑中，把哥利亚打死了。所以这个就讲到真正的能力啊，不在乎我们自己都强大。假如看看我自己的话，哎，我觉得我这人很软弱，我哪里是撒旦的对手？我根本就没办法打和他打仗。但是神与我们同在啊，不是靠我自己啊，有没有能力啊？感谢赞美主，主与我同在，主就是我的力量。这里啊，要信心。所以我基督徒啊，我们叫信靠神啊。伊丽莎曾经对那个他的仆人讲啊，有一天呢、啊，这个、亚兰的军队来攻打伊丽莎，把伊丽莎围困起来。哦，他的仆人一看见那么多的敌军啊，他哀哉。我们要灭亡了，神把我们交在仇敌的手中了。伊丽莎祷告神说：“神啊，愿你开启这个少年人的眼睛。”所以呢，神就开启少年人的眼睛之后，他的仆人就看见，哦，满山遍野的火车和马呀！原来呀，我们以为我们不是仇敌对手。那今天我们看见满山遍野都是耶和华的军队与我们同在，所以我们的神一个名叫万军之耶和华，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我们怕什么啊？所以这我们基督徒要有信心，我们依靠神在神。还有另外一个点呢啊，等到约拿单说了这句话之后啊，那个拿兵器的人怎么回答呀？拿兵器的人呢，就第七节啊，第十四章的第七节，拿兵器的人对他说：“随你的心意行吧，你可以上去，我必跟随你，与你同心。”这就是讲的我们一同服侍啊，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服侍，一起打仗啊，我们要同心，不能够两个强调啊，你是这样讲，他是那样讲，如果不同心、不同的强调的话呀，那这个那就麻烦。所以基督都是在一起服侍的话呀，必须彼此同心合意啊，我们是同一个步骤啊，我们同一个口号啊，我们同一个步调啊，哎，这样同心合意的话呢，你会带进主的祝福。所以呢，根据这两啊，根据这三个，用到胆，他有一个勇敢的心智，并且呢，他能够去窥探仇敌那个防营里面的光景，并且呢，他有坚固的信心，还有呢，靠着同伴的同心，结果呢，耶和华神呢、啊、就把腓力斯人、把敌军啊，就交在他们的手中，把敌人交在他们手中。好，那么这样一交在他们手中之后呢，下面的改变，结果这次打仗怎么样？啊，这一段是非常美好的啊。我们再看十六节到二十三节啊，这段很好，我们再读下去啊。十六节到二十三节，我们先要不要答案？你听我们，你给我们读好吗？
在便雅悯的基底亚，扫罗的守望兵看见腓力士的军众溃散，四围乱窜，扫罗就对跟随他的人说：“你们查点查点，看从我们这里出去的是谁。”他们一查点，就知道约拿丹和拿兵器的人没有在这里。那时，神的月桂在以色列人那里。 扫罗对亚西亚说，你将神的约会应了来。扫罗正与祭司说话的时候，腓力士当中的喧嚷越发大了，扫罗就对祭司说，停手吧。扫罗和跟随他的人都聚集来到战场，看见腓力士人用刀互相击杀，大大慌乱。从前由四方来跟随腓力士军的希伯来人，现在也转过来帮助跟随扫罗和约拿单的以色列人了。那藏在以法莲山地的以色列人听说腓力士人逃跑，就出来紧紧地追杀他们。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得胜，一直战到波亚文。
好哦，你看摩亚一节，就刚才说的第23节啊，那节圣经讲到最后的几句怎么样？那日耶和华是以色列人得胜，一直战到伯亚文了啊。好，那么这个圣章呢？什么？刚才讲了扫不是约拿单和他一个拿兵器的仆人呢，去窥探那个腓力士人的防营啊。那么约拿单就打仗，耶和华与神与他们同在呢，神也把腓力士人交在他们手中。这下一来啊，就因着约拿单的勇敢，这个影响什么？他改变了什么？第一，扫罗他父亲扫罗本来是不敢应战的，现在扫罗和跟随他的扫罗人也都一同摆上了啊。刚才我们读的圣经。第二点呢，就原先呢，就是投降到腓力士那里去，他们是以色列人，但是因为他们怕腓力士人呢，他们去投降到腓力士人那里去的。现在这些投降到腓力士人去的以色列人呢，他们又回转过来，回过头来了，也给扫罗跟约拿单呢就站在一起去跟腓力士人打仗。这就好像什么呢啊，就等到我们呢，有些弟兄姊妹在主面前啊，刚强为着主摆上征战的时候，看看神在这做了工作了，那么原先就回到世界里面去啊，向世界投降的人呢、他们看见不错啊，现在你看弟兄姊妹好、他们那么勇敢打仗啊，我们也回来吧、就好多弟兄姊妹也是影响，本来去回到世界里面去跟撒旦一同去做那些败坏的事情呢，现在回过头来我要跟随这帮爱主的弟兄姊妹和他们一同征战了啊。还有呢，那些躲藏原先躲藏在洞里面的，刚才不是讲到一个人躲在那个山洞里边呢、躲在坑里边呢、躲在那个丛林里边的那些躲躲藏藏的人呢、现在也出来了，也会用到当他们一同的打仗所以结果本来呀、我这个基督徒啊，我是因为怕难处啊，我是暗中做基督徒，我躲起来，连我是不是信主我都不告诉人家了。那么现在呢，我看见神今天借着一些弟兄这么说做的事呢，我也出了声，我也是基督徒啊，我也是信主啊，都跟都来都出来跟神做了。所以这样呢，就四方的以色列人都同心合意啊，一同来让大家扫罗一同征战。结果这个结果呢，就是耶和华神呢，就是以色列人大获全胜所以这个打了一个美好的胜仗。好，我们接下去呢还要讲一件事情啊，我们读第14章25节到27节。打了胜仗之后啊，25节，众民啊，好的，要不要
是的
好，宋志们，你带我们读好了。
哦，
众
民进入树林，见有逆在地上，他们进了树林，见有逆留下来，却没有人敢用手取逆入口，因为他们怕那誓言。约拿单没有听见他父亲叫百姓起誓，所以伸手中的杖，用杖头站在封房里，转手送入口内，眼睛就明亮了。
好，就这几圣经呢，讲到约拿单和跟踪他的人啊，他们征战之后啊就很疲乏了那结果呢，他就看见树林里面呢，有那个蜜蜂机的蜜说明他们就把这个蜜啊就拿来取，一吃这个蜜之后啊， 眼睛就明亮了。原来是昏暗了、啊、就因为他真正太疲乏了嘛，啊，就尝到蜜了之后呢，全身都明亮，眼睛明亮了，全身的精神又恢复了。这个讲到基督徒的经历啊，当我胃足征战之后啊，就尝到哦，这个主的甘甜呢、啊，像甘蜂蜜一样啊。所以蜜在圣经里面呢，就常常是指着基督的爱来讲啊。所以刚才我们唱的那个诗歌啊，主的爱像什么？主爱，主爱馨香又甘甜，我要因神颂扬啊。主的爱有久有甜，主的爱有久有甜，天国美景甘蜜，我要颂扬不已。主的爱有久有甜。所以啊，我们最好能够把这个这首诗歌的副歌背起来啊。我们讲不能全部背的话呢，光是背副歌就很好啊，试试看。主的爱越久越甜，主的爱越久越甜，这两句是一样的啊。天国美酒甘蜜，我要颂扬不已。主的爱越久越甜，第一句、第二句、第四句都一样，就第三句呢，天国美酒甘蜜，我要颂扬不已。好背吧？
好背。
嗯，会不会背？啊，大家试试看啊。主的爱有久有甜，主的爱有久有甜，天国美景甘蜜，我要颂扬不已。主的爱有久越天，弟子们会背了啊？很简单，一定要弟子们会背吗？很简单的啊。
脑筋不好。
脑筋不好。接触的爱越久越甜嘛，这个很简单的句话。啊，好，我们试试啊，以后大家回去再想想再背啊。是这个呢，讲了基督徒的要得力的秘诀。嗯。正当我们为着服事。为着和主争，为着和想仇敌征战，弄得精疲力尽的时候，哎呀，我真累得半死啊，真太，然后在教会里面做那么多的事啊，造，有时候就传福音啊，又看望弟兄姊妹啊，做这个做那样，也是，啊，尤其是，你看今天耿姊妹没有来啊，耿姊妹就是也常常觉得，哎呀，我真是觉得好辛苦哦，嗯，那当你很辛苦了怎么办？要到主面前了，就享受主的爱。主的爱像甘蜜一样，像蜂蜜一样，你尝到主的爱了之后啊，哦，感谢赞美主，你尝到主的甘甜无比的爱了之后，就是那些全身的疲乏要通通的消除掉了，原来眼睛都昏花了，现在眼睛也明亮起来了，重新得力了，好不好啊？所以这讲到我们基督徒得力的秘诀就在于尝到基督那个甘甜的爱。好，这个呢我们讲到头一段了啊，讲到约拿单打那个美好的胜仗。那么下面呢我们要讲约拿单的那个和大卫的交通。这是约拿单啊，约拿单一生里面呢最宝贵的点，就约拿单和大卫之间的交通啊。我们下面先让你先给我讲
啊。可以，我们先读几段圣经。先读撒母耳记上第十八章，然后先读一到四节。撒母耳记上十八章一到四节，不是 Jennifer， 你帮我们读一读。
扫罗说完了话，约拿单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。约拿单爱大卫，如同爱自己的性命。那日，扫罗留住大卫，不容他再回宿营。约拿单爱大卫，如同爱自己的性命。
就与他结盟。耶拿丹从身上脱下外袍给了大卫，又将战衣、刀、弓、腰带都给了他。
好，给我们再读二十章三十节到三十三节，三十到三十三，还建立分帮我们读二十章三十到三十三节。
保罗向约拿丹发怒，对他说：“你这顽梗悖逆之妇人所生的，我岂不知道你喜悦耶西的儿子，自取羞辱，以致你母亲肉体蒙羞吗？耶西的儿子若在世间活着，你和你的国位必占领不住。现在你要打发人去将他捉拿交给我，他是该死的。”约拿丹对父亲扫罗说：“他为什么该死？他做了什么呢？”扫罗向约拿丹扔了一样，约拿丹就知道父亲一定要杀大卫，于是约拿丹气愤愤地从席上起，在这初二日没有吃饭。他因见父亲羞辱大卫，就为大卫谋反。
好，我们再读二十三章十五节到十八节。二十三章十五到十八。啊。
大卫知道扫罗出来寻做他的命，那时他正在西罗旷野的树林里。扫罗的儿子约拿丹起身往那树林里去见大卫，使他因他神得以坚固，对他说：“不要杀他，我父扫罗的手必不加害于你，你必做以色列的王，我也做你的宰相。”这是我父扫罗知道了。于是二人在一处见耶和华面前立约，大卫仍住在树林里，约拿丹回家去。
好了，那我们就暂时就读这几段圣经。那从那个圣经里边呢，看那个大卫和约拿丹呢，他们两个之间的这个感情呢，是很值得人羡慕的一个感情。这个呢，这两个人的感情呢，如果用后来呢，就是啊，大卫就是给约拿丹所做的那个叫挽联呢，那里边就讲了他们两个的感情呢，已经胜过了妇人的爱情了，就是一种知己啊，就是很亲密的一个感情。他们两个的感情呢，已经胜过了死亡啊，就已经胜过了，就是愿意，就是说对方可以愿意，就是为对方去舍命了，就是这样的一种感情。那第一次呢，就是刚才我们在读到那个十八章的时候，那第一次呢，大卫就是和约拿丹相见的时候呢，他们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下相见呢？是在大卫啊，不是把那个腓力斯人呢给杀死了吗？对吧？杀死了以后呢，然后大卫呢就把扫罗呢就把大卫呢就招到宫中，然后呢这个是约拿丹，就是和大卫的第一次相见。十八章就记得一开始就记载什么呢？就是约拿丹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啊，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。那这个时候的约拿丹，这个时候的约拿丹和大卫之间，我们看当时他们两个的情况。这个时候的大卫，他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啊？他是谁的儿子啊？耶西的儿子，对吧？他是什么呀？他是牧羊的，对吧？他的身份呢，就是当时呢是很卑微的。虽然说就是撒母耳已经就是用膏油膏了他，要将来做以色列的王，但是呢，这个时候他还是一个少年人。还是一个牧羊的一个人，对吧？但是呢，他对神有信心。那这个时候的约拿丹是谁啊？约拿丹是王的儿子，对吧？他的父亲是谁啊？是扫罗。那刚才我们在读到那个第那个二十 那个二十章的时候，你看完那个扫罗呀，那个时候他斥责约拿丹，他怎么斥责他？二十章他说什么？扫罗向约拿丹发怒说：“你这顽梗悖逆之妇人所生的，我岂不知道你喜悦耶西的儿子自取其辱，以致你母亲肉体蒙羞吗？耶西的儿子若在世间活着，你和你的国位必站立不住。”那从某种程度上讲呢，大卫呢是对约拿丹呢是有很大的威胁，他直接威胁了什么呀？威胁到了约拿丹的王位了，对吧？因为呢，扫罗有四个儿子，约拿丹是他的长子，对吧？如果按照就是王位的继承来讲呢，约拿丹是王位的继承人，他是王子啊。但是呢，你发现没有，他跟大卫第一次相见的时候，哇，这个王子呀，他把什么东西给大卫了？
外袍。
他把自己的外袍给他了，还给他什么东西啊？
兵器。
还给他什么？兵器，对吧？所有就是你看兵器啊，然后呢，还有什么那个战衣啊、刀啊、腰带啊，都给了他。把一个人把一个外袍给另外一个人，代表着什么含义啊？这个时候约拿丹是什么身份？王子的身份，是吧？王子把他尊贵的外袍给了卑微的大卫了，对吧？你发现没有？因为大卫，你想他一个牧羊的，经常在旷野里边穿的那个衣服，应该是怎么样？破破烂烂的吧，应该是脏兮兮的，对吧？啊，一点就是没有就是不够尊贵。但是呢，约拿丹呢怎么样？他就愿意把自己尊贵的外袍赠给这一个呢，就是哇，愿意让他哇，就是去亲近的，愿意去帮助了大卫。这个时候，大卫是很卑微、很卑微的。啊，在新约圣经里面呢，曾经呢讲到一个比喻，大家肯定都有印象，就那个浪子的比喻，是吧？浪子呢曾经在外面流荡一定的落魄了，什么呀？要吃猪屎，对吧？要吃那个猪吃的东西。当他回家的时候，他的父亲吩咐仆人，怎么吩咐仆人呢？要把什么呀？要把那上好的袍子拿来啊，给这个儿子穿上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他的身份是尊贵的，对吧？父亲呢要把他，就是这个最尊贵的东西呢，要把儿子呢要把他恢复了，是吧？恢复到一个就是很尊贵，就是很尊严的一个地位上面去。那但所以说呢，就是你发现没有，约拿丹呢，我们刚才讲了，就刚才王弟兄讲了那前面一大段，就讲了他的勇猛，他对神的就是认识很有信心，对吧？但是呢，约拿丹他对神的认识呢是很清楚的，因为这个时候约拿丹已经知道了什么呀？什么？神呢已经把他的王位从他的父亲呢就给了大卫了。但是呢，你发现没？这个人他的心胸呢，他对就是大卫的心胸呢是很宽广的。他不像他的父亲，他的父亲一知道什么呀，把王位传给大卫的时候，他就要千方百计的要把大卫给杀掉、给除掉。但是这个约拿丹呢，怎么样？他的就说是他可以，就是他知道神的心意，他要按照神的心意怎么样？要把就是大卫啊，要把他成全了，他要把什么呀？把本来就是不属于他的，把什么是属于大卫的这个东西呢，然后呢就还给了他。这个时候呢就先还给了他，然后呢以后呢就是在大卫的就是逃难的过程当中，刚才二十三章那里讲到是吧，大卫在逃难到一定地步的时候，约拿丹怎么样？就是去他那个就是密林里边呢去见他，那那里见到那里特别宝贵什么呢？约拿丹那个时候呢，他见他的时候，那二十三章那他说什么？他去见他，使他倚靠神得以坚固。啊，他知道这个时候的大卫呢是最需要的是什么东西，特别就是当他就是面对就是他父亲呢一直的追杀，面对他父亲就是一直的逼迫迫害的时候，那约拿丹知道这个时候大卫呢怎么样，需要什么东西啊？需要神。所以呢就是说是去树林里边呢去鼓励他，然后呢把神的这个信心呢然后带给他，这个时候使大卫从心里边呢就可以呢就得以刚强， 刚强起来，所有人呢就可以面对，就是他就是前面的就是很大很大的困难。就是你看他这时候呢，他就怎么样？他就是对他的那个心呢，就是一个就是那真的就是啊，愿意损失自己啊，对吧？愿意舍弃自己，那、啊、来成全大卫。啊，就是我这个呢，这就是一个就是很舍命、很舍命的啊。所以说呢，在那个撒母耳记下第一章的时候啊，大卫呢就是怎么来说约拿丹，他说：“我兄约拿丹呐、啊，我为你悲伤，我甚喜悦你，你向我发的爱情奇妙非常，远过于妇女的爱情，英雄何进扑倒，占据何进灭妹。”哇，你看发现没有？哇，这个时候。这个约拿丹呢，就是在大卫身上所做的一切，哇，真的让大卫什么呀？真的以后呢，哇，在对，就是在就回应约拿丹的时候，你发现没有？他都是一个啊，一个真是一个知己啊，一个就是很愿意，就是很亲近、很亲近的一个关系啊。这个就是约拿丹和大卫啊，就他们两个在交通里面，就让我们都学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功课。其实在那个箴言里边呢，箴言里边那个第十七章十七节讲到他的什么，他说朋友啊，要怎么样，要乃时常亲爱，弟兄为患难而生。这个就是这一句话就很好的可以用在就是约拿丹和大卫的身上。然后就
好，姊妹要不要叫声一点啊？你叫他一点吗？你什么感觉？这个约拿丹和大卫之间的故事啊，是圣经里面非常美丽的一段。啊，那么这一段约拿丹和大卫之间那种亲密的交通，是来象征基督徒和主之间的交通。因为大卫呢，是预表主耶稣基督的。啊，将来做王，就讲主耶稣君王。那么约拿丹呢，就代表一些爱主的基督徒。啊，以他的身份来说，约拿丹是扫罗的儿子。那么你想想，本来呢是和大卫之间呢是站在一个对立的地位上，一个互不相容的，是不是啊？那就讲到我们这些人呢，本来呀都不认识主，不认识神，我们都是亚当的子孙，我们这些人呢就生来本不是和主未出未地的。就讲我吧，我以前没有信耶稣之前呢，我是非常反对信主的，我看见信耶稣的人我就很讨厌，我就躲得远远的。他们说今天那个我在上海读书嘛，我们的同学说，我们教会今天有传福音聚会，你看教会派教同车来接我们了，要不要去啊？我赶快拔腿就跑啊！我才不要跟你们一起去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并且呢，我还给我的一个很好的同乡啊，我们两个叫，我们千万不要上当哦，不管那些信耶稣讲的怎么天花乱坠哦，就不上当。因为那个时候我就想了，我说信主呢都是一些无聊的人才去信主了啊！你想想，要信宗教的为什么要信宗教啊？宗教都是劝人为善了。你想想，一个人要行善还要叫别人来劝你们，你这个太没出息了，是不是？你想想，你为什么要叫别人劝你了才来行善呢？所以呢，我们什么宗教都不信，尤其是外国的洋教更加不信。这就是我们从前我没有信主之前的光景啊，就都是为与神呢为仇为敌，像约拿丹一样，本来天然地位上呢他是扫罗的儿子，和大卫是根本就是不相容的为敌的，但后来他怎么转变了呢？他为什么刚才讲到约拿丹爱大卫胜过爱自己的性命啊，他的心和大卫的心啊深相契合，为什么？因为前面一章啊，第十八章的前面一章啊，是大卫打胜了歌利亚那一场美仗啊！啊，刚才我们不是讲到吗？那一天，那个腓力斯人歌利亚在以色列军队跟前一战啊， 菲利斯人哥利亚高六肘龄有虎口啊，有九尺多啊，我们大概六七尺嘛啊，已经七尺已经是不得了了，六尺已经算 一般平常都是五尺六尺嘛啊，有九尺多高啊，所以以色列在面前一站呢，就自己都要仰着头去看，嚯、哦，这么这个巨人呢，所以他的枪杆又那么粗，哦，那个威风凛凛的哦，叫这个叫了，一看这就害怕。我们在他面前一站起来，自己像蚱蜢那么渺小了。所以扫罗跟其他的人都躲在后面呢，发抖啊，吓得面如土色，不敢应战了。这小小的大卫呢，那一天风雨，这靠着耶和华神的名呢，居然一下子就把腓力斯人哥利亚打死了，并且割了他的头。好、啊，你想想，所以这个千万啊，好多的妇女啊，看见大卫打那个美好的胜仗，几乎跳舞的时候，哦，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了、哦。这个大卫英勇的故事啊，这个大卫英勇的故事啊，深深叫约拿单受到感动。啊，这个人不得了啊！我们都不敢应战。这个人虽然小小的孩童，他竟然呢、啊，他能够认识神，能够经历神的恩典。能够一下子靠着心把哥利亚，我们大家都惧怕的哥利亚都打败，把他打死了，把他杀死了，这个人是了不起啊。所以呢，约拿单的心呢，一看见大卫这种美丽的光景，那种得胜的表现，使他的心呢深深的被吸引过去了。那么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经历啊。为什么很多基督徒很爱主啊？就是因为看见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打败了撒旦的魔鬼，替我们担当了我们的罪。所以大卫大胜哥利亚，就讲了主耶稣借着十字架从死里复活，胜过了撒旦魔鬼。他把我们几个仇敌，我们最怕的仇敌什么？一个是罪，我们被罪所辖制；第二个呢，死，我们被死亡所威胁；就像魔鬼常常辖制我们，捆绑我们。现在呢，耶稣基督啊，借着十字架把我们的罪完全解决了，他替我们担当罪，把我们罪债付清了，把我们所惧怕的死亡也瓦解了。因为他进到坟墓里边，他借着死败坏了张世间的魔鬼，并且呢把魔鬼也打败了啊。所以这位耶稣基督啊，你看他借着十字架打胜了所有，胜过了所有的仇敌。当然主耶稣除了向他的代价，主耶稣打败仇敌不是廉价的哦，他除了重价来打这个胜仗，因为他把他自己的命都摆上去了。你看看当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天都黑了，太阳中午的太阳变黑像毛布一样，地气震动啊，磐石都离开，坟墓也离开，说惊天动地啊。所以主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啊，哎呀那个痛苦啊，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啊，那一个痛苦那个煎熬啊，是任何人没办法承受的。耶稣基督替我们担当罪，为我们尝尽了那个多般的苦味啊！我们说这句话，地狱之火主耶稣都替我们经历过了。所以这样一位耶稣，我从前不认识耶稣是这样爱我的，那自从圣灵开启耶稣基督爱我在十字架为我死的意象，就像罗马书第五章所讲的，为义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者有干着的，唯有基督呢，在我们含着罪人的时候就替我们死了，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。所以刚才我们唱的诗歌，他为我死我才能够活啊，他为我死我才能活，我敬畏他我走就是一个人被主的爱所摸走，被十字架的大爱所摸走了之后啊，就做耶稣就成了我一生所最宝贵的救主啊。所以用他的心 与大卫的心深深相契，看他如同自己的性命一样。你们有没有听见过一个故事啊？这是一件事情，就是当初啊，这印第安人，每次印第安人呢、啊，还没有那么，还没有像现在那么开化的时候啊，印第安人是很野蛮的啊。那么有一个印第安的酋长呢，哎，那一天就在一个聚会里面呢，听见一个人在讲道，一个传讲耶稣的，就是讲的耶稣就钉十字架的故事。当这个传道的弟兄在宣讲耶稣就替我们钉十字架的大爱的时候，这个酋长心中是感动、这样一位天地的最大的神，竟然肯为我们的缘故到地上来成为一个人，要来拯救我们。他说这样爱我呀，我要把我的饭碗，把我的碗献给他。他实际随身携带的碗呢，献给他，这碗就代表他的饭碗了，他的依靠了啊，把这范文献给他。你看一个人可以把他自己的范文献给别人呢，已经是很不得了。然后呢，那个船上继续讲到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，一路上千辛万苦，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人住在地上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。他来拯救罪人啊，但罪人呢还常常把他丢在一边，他来拯救人，人家就不接受他，来气救他。这个印第安的酋长听、我不但把我的碗给他，我也把我的刀，把刀拿出来就献给他。在印第安的酋长啊，一个酋长啊要打仗的，这个刀是代表的防身武器啊。你靠什么保护自己啊？靠什么来打仗？就靠他刀嘛，刀是他的依靠，他的能力所在。他想把刀都献给神了，然后又听传道人讲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怎么样为我们流血舍命，被鞭打，被天上的神所审判，他在喊叫我的神，被这神为什么离弃我？这个基督眼泪上都流下，眼泪哗哗的流下来啊！他我也把我的马献给他，把碗献给他了，把刀献给他了，把马献给他了，就把战士的一切啊都献给他。最后呢，常常讲到耶稣基督，感谢赞美主，他借着十字架死了之后，他又把死亡，我们说最怕的死亡，也把我们撤回了，所以他把阴间的权势撤回了。现在我们这位耶稣基督可以释放一生，我们这一生因怕死而做死亡奴仆的人，我们从今之后可以不再怕死亡了。这个那么好啊！但是我已经把最好的都给他，碗也给他了，刀也给他了，马也给他了，什么东西都给他了，那现在还有什么可以给他？我把我自己给他。他说主耶稣啊，你把你自己给了我，我也把我自己献给你。所以这个就讲到啊，一个人所谓爱主更爱主，这两千多年来教会历史啊，那么多的基督徒爱主，为什么和主的心深深相契合啊？就像约拿单和大卫一样啊，因为看见主耶稣基督在宇宙中间所流露出的大爱，他的爱比蜜甘甜，比酒更美啊。主的爱一久一天，主的爱一久一天，天国美酒甘美，我要颂扬不已。主的爱一久一天了，这样呢，和主之间发生非常亲密的关系啊。好，我不能够多讲啊，我们再快一点啊。然后呢，要让咱与大卫进门了。什么叫进门啊？进门就是说，我们和主耶稣和主之间立交了啊，就是耶稣，你为我死。我以后我为你而活，你他为我死，我现在为他活着，就把自己献给神啊。和大卫进门啊，并且把钻衣啊、刀啊、弓啊、腰带统统给了大卫了啊。并且呢，当大卫受到迫害，因为他父亲扫罗不是要千方百计要杀害大卫吗？那么扫罗你知道他呢，一直站在 大卫这边来替大卫说话啊，难怪扫罗啊，刚才前两在我们读的圣经，这个扫罗都这个这怪这个是用到他，你这个愚顽无知的人呢、啊，这个你将来这个大卫要夺你的王位的，你怎么还对他这么好？所以现在呢，就是用单位什么爱大卫啊？因为他知道耶和华神已经立大卫作王，所以呢，本来是我们天然我们自己想法呢，扫罗死了之后呢，我约拿单作王了，是不是？那么约拿单我作王呢，还是大卫作王呢？这个是有冲突的、啊。他约拿单肯宁可放下自己的王位来拥护大卫，那就是愿主伟大。所以这句话就是今天的我们基督的经历呢，今天你是要自己作王呢，还是叫我们的主耶稣作王？一个人我们没有行之之前都是我自己作王，自己作王就说我的前途由我自己定，我要做什么事情由我高兴啊，我要讲什么话我喜欢讲什么话就讲什么话，我要是哪里去我就到哪里去，这个家庭里面我是王啊，太太要听我的，儿子要听我的，儿子长大了父亲要听我的啊，这个家里我是为真为大，谁都要听，在教会里面你们都要听我的啊，在社会上呢啊，全天下的人都听我的，我们都想自己做王的了，任何人都是自己的。那现在信主之后呢，看见大卫是王，那不是基督是王，那么今天呢，是我们自己做王呢，还是愿意主耶稣做王？所以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啊，那就是我们这一生呢，在凡事上大事小事，你自己做主啊，还是基督做主啊？所以啊，难怪有很多人说，哎呀你们这些基督徒真是太愚昧了啊，好好的事情上做生意做得好好的，居然还去奉献，居然还在教会，你看大家都已经为了自己打算了，人家都赚了多少钱了，人家已经地位高到什么，你们还到教会去侍奉神啊，什么这是愚昧不愚昧啊？他们都讥笑我们很愚昧的。那这时候你怎么样？你是站在主这边，还是站在老亚当这边？那么要拿胆呢，就一直保护大卫，并且当知道他父亲扫罗要杀死他的时候，后来要拿胆不是给大卫进门的时候，就设下一个方针了，就是，他说我今天去到我父亲打听。假使我父亲要杀你的话呢，那我射箭的时候啊，箭在前头，你就往前去啊。如果我父亲不杀你，那么箭在后面，你可以回来啊。这意思呢，那就是讲到啊，前头呢就是向前去，后头呢就可以回到扫罗身边了，扫罗就不会杀你。那么今天基督徒呢，我们要走的路，后来要拿单告诉他箭在前头，你往前走吧。他就鼓励大卫啊，让大卫离开扫罗，保护大卫，扶持大卫平平安的往前去。这是扫罗啊和大卫之间那个密切的交通，是基督徒啊和主之间就要像约拿单跟大卫之间那么交通。但是呢，美中不足的呢，在这里啊，就讲到约拿单不完全的地方。因为照我们基督徒的经历来讲的话呢，约拿单既然是认定耶和华神已经告大卫作王，那你应该啊一直跟在大卫往前去。但是约拿单呢，虽然和大卫有很好的交情，但是最终呢，他还是没有离开扫罗。所以把大卫打发走了之后，和大卫分开了，这就约拿单美中不足的地方。那就讲到我们基督徒了，有的基督徒很爱主，像约拿单和大卫一样很爱主，但是呢，我们到紧要关头的时候，还常常总是到某一个程度就不肯往前去了，这就美中不足的地方。所以后来呢， 约拿丹就是跟扫罗一同死亡在非利士人的手下，被扫罗所杀。我想今天呢，我们时间的关系啊，就停在这里。
Frank， 要不今天很晚了，要不接着祷告？
阿门。
这里有弟兄姐妹给你的一张那个支票，你呢到时候把你们家的钱拿来，好吧？